成都的使臣拿着诏书来到阆中见张飞，宣读诏书啊，是刘备啊加封张飞张翼德。张飞款待使臣，喝着酒，三将军就问他说，是我二哥死了，我大兄长刘备说没说报仇的事儿？这使臣就怕问这个，不说实话不好，说了实话呀，他准知道张飞将军非火了不可，那也得实话实说呀。他就如实的说了一遍，说是陛下呀，怎么哭这位二军侯，怎么给埋的这个衣冠冢。随后啊，称帝马上就设朝，要发兵奔东吴。可是有好多的这个臣僚啊，都解劝陛下不要发兵，说西蜀主要的敌人呢是曹魏，而不是江东的孙权，所以到现在陛下这兵还没发。这本来是如实的向张飞介绍这个情形，张飞火了，抽出宝剑就把桌子给劈了，他一把手抓起使臣，可把这使臣吓坏了，以为三将军要把他斩了。不是，张飞告诉他，我跟着你一块儿到成都面君，怎么能不给我二哥关羽报仇呢？我大哥这个主张是对的，好多臣僚解劝，他们劝什么呀？他们知道什么呀？这些人根本就不知道桃园结义之盟。哎呦，使臣这才松了口气，感情不是要杀我呀？好，我愿意陪同三将军前往。张飞陪着这使臣打马扬鞭奔成都来了。现在这位皇帝刘备干什么呢？刘备啊，自从传旨加封三弟张飞之后，他每天亲自到教军场是操练人马，做好发吴的准备工作。哎呦，把文武群臣呐、给急得不得了啊！大家都来找丞相诸葛亮，跟丞相商量，说您呐、可要权衡一下这轻重啊。主公这样一个情绪，领人马发江东，不会取得什么胜利，您应该好好解劝解劝。诸葛亮一听，皱起眉头了，我不是没劝，劝了千百次，可是陛下听不进。这么着吧，我和诸公一起去劝。哦，又来了，又向刘备啊深明大义，把这话说了这么一番。开始刘备是执意不肯呐，不管谁说什么，这兵我算发定了。可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这番苦劝呢，刘备也知道这是好意呀，为我的霸业着想，但是自己的感情过不去。好吧，我就听诸位的，暂时先不发兵，可是操练人马不能停啊。哎，大家这么一听，皇帝有点活动口气了，这甭提多痛快了。这些人才离开教军场，丞相领着文武刚离开教军场，有人来报，三将军张飞见驾。啊，刘备一听，什么？三弟赶来了，立刻召见。张飞由得马鞍桥上跳下来，腾腾腾几步跑进了演武厅。哥俩相互都愣了一下，怎么回事？刘备看张飞消瘦的不像样，张飞一看大哥刘备，哎呦，脸上的光泽都没了，哥两个都折磨得够可以的喽。张飞 叫一声，扑倒在地，抱住刘备的双足，是抱足大哭，抱着脚，搂着腿，这一嚎啊，哎呀，那哭声啊，震动屋瓦，就震得演武厅上面那瓦呀都直颤悠。您说张飞哭的这声音有多大得了？再大的声也不能把房瓦震颤呢，这是夸张。刘备呀、也非常难过，泪如雨下。两边的这些侍从一看，谁能不落泪？哎呀，感情桃园兄弟这样啊！张飞一边哭着一边说，大哥呀，你当了皇帝了，陛下做了保卫之后，你就忘了桃园之盟了，你怎么就不给我二兄长报仇雪恨呢？一边哭着，张飞是嘣嘣嘣以头触地呀、哼，这几句话说的刘备像刀子剜心一样，他一俯身就把张飞给抱住。三弟何出此言，我怎么能不想给二弟报仇？我根本就没忘这桃园之盟，不过群臣苦谏呐。张飞一听，呀呀呸，火了，群臣苦谏，这些人知道什么？他们哪里晓得桃园结义之好？这么办吧，兄长既然不愿意发兵，请你传一道旨意，我张飞愿率领人马兵发东吴，手刃孙权，复夺荆襄，与我家二兄长报仇雪恨呐！哎呀，张飞都发了疯了。刘备这么一听，哎呀，爱卿，三弟，你不要说了，你来的正好，听我旨意，三弟立刻你返回阆中去，集合全部人马到江州等待镇公，与镇公合兵一处，我封你为马前正印先锋官，我要尽起两川人马发东吴，与我家二弟云长报仇，不得有遵旨啊。哎，张飞一听这还差不多，他擦了擦眼泪，磕了一个头，站起来抹头就要走。且慢，刘备上前把张飞给拉住了，三弟呀、你这脾气可得改一改哟，因为你喝完酒之后就要发脾气，尤其是现在你的心情非常不好，你我兄弟心情是一样的，可是我跟你还不同啊，我只是难过悲伤落泪而已，你呀喝完酒就哭，哭完了你就打人呢，鞭打士卒之后你还把这些被打的人留在身边使用，岂不是取祸之道？你打的就不对，打完了之后你还照样用人家，这些军校能不记恨你吗？三弟，你千万不要这么做了。张飞这么一听，啊，陛下不必过多嘱咐，已得记下了啊！您甭多说了，我记住了。现在啊，不是您已经传旨了吗？发兵要给我二哥报仇了。我呀，这脾气从现在起就改了，我也不喝那么多酒了，喝完酒我也不闹脾气，不打人了，我听大哥你的。当时是拱手而别，张飞不分日夜，甭管白天是晚上，扬鞭策马回到了阆中。回来之后击鼓声战，立刻把所有的将校都聚集在一起。张飞看了看大伙儿，两边众将一看张飞， 这模样太吓人了。怎么三将军瘦成这样了，那俩眼珠子瞪得跟钢铃似的，现在这脸上没别的了，光显这俩眼睛和那部胡子了，尤其好多日子也没理那发，也没刮那脸了。哎呦，这胡子长得跟乱蒿草一样，简直是胡子眉毛头发几乎都连松了，大伙笑也不敢笑，瞅着有点发瘆。张飞端性了端性，这些众将随后拿起一支令箭来。列位将军，我已经亲到成都面君了，陛下降旨让我率领阆中全部人马到江州与陛下会合，封我为发吴正印先锋官，大家要做好准备啊。说到这会儿，他喊了一声：“范江、张达听令，有，来！”二将赶忙出班插手施礼：“我给你们一支令箭，三日内给我造好白旗白甲，咱们是挂孝发吴。”螳螂把令箭扔下来了，然后把袍袖这么一抖，散帐了。众将全撤下去了，张飞到后帐饮酒了，今儿个要喝个痛快酒。自从听到二哥关羽死去的噩耗，直到现在一直是喝闷酒啊，闷酒浇愁，越喝越愁，越喝这火越大。今儿个就要起兵兵发东吴给二哥报仇了，要痛痛快快的喝一顿。张飞喝酒去了，众将全走了，您再看那范江、张达愣在那儿了，俩人站在大帐里没动窝，与其说愣在那儿啊，倒不如说是木在那儿了。这俩傻了，瞅着眼前这支令箭，心说什么三天内造起几万副白旗白甲，那怎么造啊，白旗也造不出来，虽然说扯块白布往杆子上这么一挂，哪儿找那么多布去，这是多少万人马呀，何况几万副盔甲，那得一点一点的打制啊，那得用时间呢。俩人怎么不敢讲讲价钱呢？谁敢言声？哪个要敢吭个气儿，推出去就把你给斩了。范江、张达想了想，咱别在这儿愣着了，毛腰拾起令箭，回到自己的大帐，可把这俩给愁坏。这怎么办呢？他赶忙找来军中所有的军将，就是那些位红炉铁匠师傅们，也一二百号呢，都坐在大帐里。范江、张达就把刚才军侯张飞传令的这事儿说了。大伙儿一听，这是够急的呀！啊，当然这心情可以理解了，要给关羽将军报仇，复夺荆州，这是个大事啊。可这事情再大，也造不出这么多副盔甲来呀。我说范将军，啊，张军侯说多少天？三天呢？三天？啊，嗨，三十天也造不出来啊！这不是起哄吗？这不是什么什么？范江把眼睛一瞪，这起哄？这是军令？是啊，我这顺口说了这么一句，甭说三天呢，仨月能差不多？您想想。那兵登邦邦当邦的，得一锤子一锤子的打，那白盔白甲就那么容易了？那你们还不知道咱们军侯这脾气吗？现在是什么时候啊，谁敢去跟他说个不字啊？既然军令已下，咱们就是饭不吃觉不睡也得打。大伙儿一听，那就打吧。打可是打呀，我说二位将军，您得给我们添人呐，就是会不会这手艺的您也得找来， 让他跟我们一块帮着帮着。嗨，范江张达一听，那算什么呀，我们跟你们一块帮的还不行吗？干脆吧，这么说得了，甭说饭不吃觉不睡水不喝，厕所甭去，连哈气剃粉咱们都别打，怎么样？那咱们就开干。开干也不行，您得赶快上那各作坊去跑一跑。跑作坊干嘛呀？您得弄白布去，就布店里这些白布不够用的，让他们连夜织。哎，那都好说，咱们先打盔甲。对，被范江张达给忙的呀，被他手下的所有军校说现在的话全都动员起来了。叮叮叮啊，当当当，呵，这兔忙啊，忙了个旗开甲一开，真是两天两夜没合眼，眼看明儿可就是三天了。那军将头啊来找范江张达来了，我说二位啊，您看见了没有，范江张达呀，腮也瘪了，眼也抠了，我们看什么呀？您看我这血可就在嘴里横着呢，我就是没把它吐出来，咱们可全都要累岔气了。现在啊，按着军侯张飞那要求，连五分之一还没打出来呢。范江张达都要哭了，我何尝不知道，我跟你们一块儿打的，我能不知道吗？那您二位得想个主意啊。有什么主意啊？有什么主意？这军将有点急了，我说二位，您可当兵吃粮这么长时间了，您可要知道这军令令下如山倒，明天就到日子了，三天到时候您交不上去，那可是抗令不遵，您这可就要搬家了。这军将没好意思说，伸手指了指范江张达二位这脑袋，这俩这气，还有你提这醒啊，我知道这要搬家，那怎么办呢？先去说一声得了。对，这俩人呢跑进了中军帐，跪倒在张飞的面前，军侯，您传令制造白旗白甲，给了我们三天线，我们制作到如今呢，那白旗连一半也没做出来，盔甲呀打的还不够五分之一呢，这日子太短了，军侯您能不能宽限我们几天呢？这俩人话刚说完，就听啪嚓这么一声，把二将吓得一哆嗦，张飞火了，狠狠一拍这虎胆呐，嘟，两个匹夫，我给你们三天线还短，我在这儿怎么样？我在阆中这儿是度日如年呐，为给我二哥关羽报仇，为了与陛下到江州会师，我才给你们三天线，这日子可够长的了。好啊，到现在盔甲居然没打齐，吩咐一声，来呀，将这两个匹夫推出去斩首。这俩也不求情了，一声没言语。范江张达一想，斩了，斩了，斩了吧，别活受这份罪了，谁有能耐呀、啊、谁接这差事，活神仙也打造不出来。刚把这俩推出大帐，众武将都知道了，哎呦，跑进大帐跪倒给范江张达求情啊。张飞这么一看，这么多人说情，哎呀，列位将军，你们不知道，范江张达诚心偷懒，我不看在你们的面上，绝不能讲其饶恕，死罪免去啊，活罪也难饶啊，给我捆绑起来打。各抽了五十鞭子，把范江张达呀给打的鼻口窜血，随后这才把这俩给放了。这两个人回到大帐，心里甭提多难过了，这张飞也太不讲理了，这么短的日子打造这么多的东西，造不出来，我们跟你求情宽限几日，把我们打成这样，看来还得是按原来这日子交货呀，三天那就是明儿个，交得出来吗？根本交不出来，看来呀，你我二人就得死在张飞之手。 张达一说这句话，范江眼珠一转，腾楞一下子他站起来了，也顾不得浑身鞭子抽打的那个疼痛劲儿了。他在帐里帐外看了看，随后走到张达的跟前：“张将军，啊，我看这样吧，与其咱们让张飞杀了我，不如咱们就先杀了他。”
啊！
把张达吓得一激灵，眼都直了。什么？杀张飞？他往左右看看，万幸啊，大帐里一人没有。我说范将军，那哪行啊？咱俩呀，咱二十也杀不了张飞，咱哪打得过他呀？你这想哪儿去了？范江这么一听，张将军，我看就得这么办，要不然咱俩是活不成了。那就看天助不助咱们成功。天要助我呢，张飞今天必然喝得大醉，如果他喝不醉，那咱根本杀不了他呀。嗯，张达点了点头，这个事情必须是十分机密。我问你，杀他之后咱们怎么办？咱们就提着张飞的人头去投东吴啊，干脆投孙权去。就算他喝醉了，咱们能接近他吗？怎么呢？咱们带着刀进不了他的寝帐啊。人家张飞身边有亲军护卫，黑天半夜的，你带着刀去见军侯，就那么把你放进去？对，这个你提的对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？范江、张达这俩急的，在大帐里头来回转了好几个圈儿。有了，你有什么主意了？我看咱们这么办，咱们就诈称啊，向张飞密报军情，关于制造白盔、白甲、白旗的事儿，咱们就能进去。我没跟你说吗？进去咱们带不了刀，带不了刀不要紧呐，咱不会带把剪子吗？找一个大号的剪子，把它磨得飞霜快，照旧能够刺死人呐。是个办法，就这么定了。俩人把牙一咬，心一横啊。范江找了一把头号的大剪子，他悄悄的就在大帐里头磨呀，磨了个飞霜快。两个人耗等到二更时分，用一块白布把这剪子包好喽。这俩由大帐里出来，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俩人特特特这个腿一个劲儿的颤。范江又把张达给拽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我说张将军，咱俩这么多哆嗦的可不行啊，这不无私有假，让人一看就看出破绽来了。咱们得像正儿八经的去向军侯禀报军情，跟真事儿一样，咬紧牙关也得这么做。要不然呢、啊、等于给人送信儿，没等杀了张飞咱俩就完了。你这话说的对，不过有一样，这两条腿他不给我做主啊。嗨，你想想吧，方才要不是众将说情，咱俩这脑袋不是就早就挂在高杆上了吗？也对，张达、范江二贼啊，现在就把生死置之度外。他们咬紧了牙关，由大帐里出来，抬头这么一看，月色朦胧。今天晚上天气可真不错呀、啊！再看看张飞喝没喝多吧，就看这招齐了。俩人来到了张飞的寝帐前，武士就把他们给拦住了，不让他们进去。这俩人说：“我们有秘密军情禀报，你不让我们进去，我可告诉你，耽误了三天制造白盔白甲，你可要担当责任。我们俩被将军打成这样，你看见了没有？”这些武士一听也吓了一跳， 对呀，谁不知道张飞这脾气啊？那你们这么五更半夜进去不行，我们得搜搜你们。这俩一听搜吧，他们把这白布往这儿这么一放，把手就张起来。武士过来一搜，身上什么也没带着，你们这是什么呀？这是做白旗的布，我们得问问君侯这布行不行，脚多的尺寸，不请教他要做错了呢，他不得杀了我们。几个武士点了点头，这话说的也有理。那你们二位去吧，可有一样，快着点啊，别打扰君侯休息。那我们知道了。范将心里头不住的祷告，真是苍天睁眼呐，没打开这白布看，打开白布看了这把大剪子，恐怕也得给我们留下，因为这剪子个儿太大了。俩人悄悄就溜进来，溜在这大帐口这儿，一看大帐的里边啊，灯挺亮。范江一使眼色，让张达先进去。张达没动窝，怎么我进去？我不进去，还是你来吧。俩人互相在这儿推让了一会儿，范江一想，这哪能在这儿耽误工夫啊？你推我让的，回头他在里边弹唆一声，一问可就麻烦了。进去吧。范江把眼睛一瞪，狠了狠心，一挑帐帘，俩人就进来。进到这帐子里边来，这么一看，哎呦我的妈呦！这俩呀，吓得都差点咽了气。怎么呢？只见张飞在床上边这躺着呢，是半躺半卧，刚一进这帐子就闻见了一股子酒气，说明张飞今天喝了酒了。可有一样，酒虽然是喝了，张飞躺在那床上，那眼珠子瞪得滴溜圆，那双大环眼圆睁是须发倒竖，看样子正生气呢，瞪着眼睛等着这二位呢。这不把范江张达吓死啊，魂儿都没了。俩人赶快往回这么一缩身，滋溜的一下由打大帐里又退出来了。站这儿说木下终点缓了有五分钟，才把这口气缓上来。范江推了张达一把，什么意思呢？用手往这帐子里这么一指，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，那意思你听听，张飞是没睡吗？可怎么鼾声如雷呢？像拉风箱一样，说明是睡了。这范江张达不知道，感情三将军张飞呀，有这么个毛病，他睁着眼睡觉。那谁知道啊，他睡觉跟醒着一样，你说不把这俩吓死吗？张达点点头，对呀，我也听见只打呼噜，说明这是睡着呢，再夹杂着刚才那股子酒气，他已经是酩酊大醉了，趁此机会你我是赶